啊，我们在过去的几个礼拜啊，我们一直讲到信心啊，信心是要行动的。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基督徒是极有爱心的，因此基督徒非常愿意的做出奉献，不管金钱或者时间或财务上的奉献啊。上个礼拜我就接到一位姐妹跟我说，李医师，我看到最近的火灾，森林火灾，我觉得很难过，我真希望为那一些受灾的灾户能做一点事情。他说他看到一些好像佛教徒他们在做一些帮忙的工作，他说有没有我们教会在做这些帮助他们恢复的工作。我相信有非常非常多的教会在帮助那些灾区的居民在做一些重建以及恢复的工作，只是一般的时候基督徒做事就是如同圣经所说了，我们不大宣扬，我们不大让世上的人知道我们在帮助人或做好事。所以也许你在报上或者媒体上没有看到好像很多教会在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其实神的爱心一直在相信他的人的身上，以至于很多人默默地付出他们的贡献。然后今年的第一次在下个月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到墨西哥去短宣啊。如果你曾经到过墨西哥了，我也许你有印象，如果你去的地方都是那些 vacation 度假地方，你当然可以不会感受到跟美国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你经过提瓦纳，墨西哥美墨边界的时候，到提瓦纳去，那些地方真的是跟美国有非常非常大的天壤之别，那地方的居住条件、生活环境真的是差美国差很多了。因此啊，我希望下个月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两天一夜的时间到墨西哥那一个宣教中心，有一对韩国的宣教师，他们不会讲英文，也不会讲墨西哥话，他们听着神的感动，就踏出了信心的一步，常年居住在那个地方，为的是分享耶稣的爱、上帝的爱。他在那个地方帮助当地的居民认识神，也帮助当地的居民在物质生活以及精神生活方面有所提升。所以这一次去啊，我们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跟我一起去，在那个地方可以帮助那个宣教中心盖一个屋子，有很多水泥砖块等等需要我们啊有体力的人或是愿意付出的人先来帮助。那当地有一些教会啊，我们要到那个教会去帮助那教会附近的社区的人来认识神，也在物质方面帮助他们。所以你如果有什么样的衣服啦、鞋子啦或者日用品，尤其是妇女们所需要的，你就可以啊留下来，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带到那个地方去，为的是给出去。因为这圣经的教导，神对基督徒教导是你要不断的给，你要爱人，爱就是要不断的付出。所以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是礼拜天或是平常在教会里面非常舒服的环境在这里享受神的爱，我们让我们爱付出行动。所以啊，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时间还方便的话跟我们一起去。晚上住在那个地方啊，条件不是很好，只能打地铺啊，也没有冷气也没有热气。那年轻人们要在外面 camping 带帐篷睡在外面，也让我们的孩子们体会一下啊，他们是多么的幸福在这个地方。是希望你踏出信心的脚步，如果你可以或是你祷告以后神有感动你愿意付出的话，不管你能不能去，你能去就去，不能去或是你有什么可以奉献的物质上的东西，也希望你可以做一些奉献，让我们的爱真的是借着行动付出去的。我们上上礼拜提到说信心是要踏出行动，要勇敢的尝试出去的。如果神感动你做什么事的时候，你不要那里只是在那里想，不是在那相信你会成就，而是要真正的踏出去。当你踏出去的时候，神的能力、神的祝福、神的恩膏供应就会跟着你来。另外一个对信心的表示，如何让你的信心有生命出来，是你用你的话语来宣告。经常神我们给我们一些感动，经常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些体会，但是我们不愿意用我们的话来宣告出来，你知道吗？我们所说的话是带着创造性的能力的。连医学都发现，当一个人讲出去的话牵动他身体的所有的神经跟牵动身体的所有的细胞。也就是说，当你说话都是负面的，都是批评的，都是破坏性的时候，你的身体的反应就是这样子。假设你经常说我就是可怜的，我就是穷的，我就不可能找到好工作的，你就在告诉你身体的神经跟你身体的细胞说我就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的，以至于你的命运就朝那个方向去。相反的，你不断地用你的话告诉自己说我是可以成功的， 我是可以喜乐的，我可以成就我要成就的事。神创造我是有他特殊的目的的，我可以是喜乐的，我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别人会喜欢我的。你这样不断的宣告的时候，这些话就成为你信心的生命，这些话就好像一个种子散发出去一样，不久就会开花结果。我经常看到很多人，他们活在平庸当中，他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突破。为什么？因为他们老是为自己宣告那些负面的话，老是告诉自己我不可能，面对这样挑战我没有条件，回到那个地方我的经济能力这样，我怎么可以抚养出怎么样的孩子，我的工作充满挑战，那么多的人条件比我好，我怎么可以在公司找到更好的位置。经常这样告诉自己，不断地喂养自己这些负面的话，以至于他们的生命就朝着他们所说的话是这样下去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你要不断地对自己说话。说什么样的话？说那些祝福的话，说那些造就的话，说那些创造性的话，成功的话。你说啊，李斯这样是不是只是正面思想？你这样讲是不是只是好像一个期待而已？我告诉你，这不是只是期待，不是只是一个正面思想。你认识神的人，你如果用神的眼光来说话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的。我不是告诉你说你是随便的说说我会成功我会喜乐，我告诉你，因为神这样看待我们，你不要用自己的思想来对自己说话，你要用神怎么对你说话，神怎么看待你来对自己说话。假设说你以前犯罪了，你得罪了神，你做错了某一件事情，你总是觉得这个罪恶感缠绕着你，你总是觉得你活在一个阴影当中，好像神不会饶恕你。也许会自己不断告诉自己说啊，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犯了这样难以启齿的过犯，我相信神不会饶恕我，我的未来也不会有任何成就的。你就在告诉自己你没有可能。相反的，你如果用神的眼光，神对你说什么来告诉自己，你的命运会不一样了。神怎么说你？神说，因为我的儿子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为你的宝血流了宝血，以至于你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你过去所犯的那个难以启齿的罪恶，神说我已经洗净了所有罪恶了。那神告诉我们说，不仅我洗净了你的罪，你还可以来到我面前。因此你可以不断地告诉自己说，神喜悦我，神已经饶恕了我，神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那些所犯的罪已经消失了，我会勇敢地面对明天，我的明天还是充满了光明的。如果你用神的眼光，神的话来对自己说话的时候，你的命运就会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要学习如何用神的眼光，神如何跟我们说话来跟我们自己说话。假设你生病了，你不要老说啊，我这个病已经那么久了，不可能得到医治的，医学也许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帮助我恢复，但是在神绝对不会这样说。所以说，即使你生了重大的疾病，这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是一个恢复的神，因为我的儿子耶稣手术的边上，你可以得到医治的。也许你的孩子误入歧途了，你觉得很伤心很难过，你告诉自己，我的孩子就这样误入企图了，不可能他哪一天成为好孩子，不可能他以后有什么进入好的大学或者找什么好的工作。你这样讲的话，你就是要咒诅你的孩子，再告诉自己负面的话。相反的，神绝对不要这样，不会这样告诉你的孩子。神里面说，你的孩子虽然误入企图了，但是在我哪里难成的事呢？你就要不断的爱他，相信他，有一天我会把他恢复过来，有一天我会把他扭转过来，走到正道上面。有一天你们母子或者你母女连家人可以过着平安幸福的生活，你的孩子会有光明的未来。那神看我们的眼光，神永远是正面的，神永远不会说负面的。我知道今天许许多的人，他们仍然活在他们父母或者他们亲人对他们所说的负面的以及破坏性的话语当中，以至于他们一辈子没有办法成为神所要他们成为那样的人，以至于他们一辈子都在寻求父母的接纳，父母的看重他们。我经常跟一些姐妹或弟兄讲，我知道这个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自卑，这个弟兄姐妹对自己非常非常的没有信心。为什么？因为从小他的父母总是批评指责他， 任何做错事的时候，你怎么做得这么不好？你怎么比起隔壁的邻居的小王的孩子怎么差那么多？我看你这个样子以后能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凭你这个条件以后怎么可能找到好的工作好的对象？这些话就不断地深印在他们的脑中。你知道吗？如果一个跟你不相干的人跟你讲负面的话，也许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一个在你生命当中有影响力带着权柄角色的，类似父母呢，亲戚老师对学生，教练对他的球员等等，所说的话是带着极大的影响力的，这些话会不断的在他们内心里面不断的生根，以至于他们以后的走向，以后他们的自我形象就朝那个方向去。因此如果你的出生过程当中许许多的人跟你讲一些负面的话，老是鄙视你，老是轻视你，我相信那些话到现在仍然影响着你，以至于你活得不喜乐，以至于你活得没有信心，以至于你对未来似乎抱着任何的盼望，这些话带着极大的破坏力。如果你的出生过程是这样，如果你出生的整个过程里面有非常多负面化的，在你脑中我要告诉你，你要不断的开始用神的话来告诉自己，不要让那些话不断的影响你，你不要让那些话不断的在你的脑中，在你的生根，在你的影响你的行事为人，甚至影响你的婚姻，影响你的工作等等。我记得我出生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我爸爸对我的一个态度，到现在已经三四十年，我仍然非常非常的印象。虽然我们家不是很富有，我们的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我记得我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爸爸竟然跟我讲，就说我相信你以后会成为一个医生。当我考上医学院的时候，我爸爸经常带我拜访朋友，那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茶叶店，我爸有时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打工，然后他每碰到客人就跟我说，嘿，我的儿子在医学院读书，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很难为情，因为在台北那个地方读医学院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孩子都在读医学院，但对我爸爸来说他一个儿子能读医学院，他是感到非常骄傲非常光荣的事。有时候他在别人面前讲说，哎，我的儿子在读医学院，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觉得很难为情，因为好像我爸爸在跟别人炫耀什么一样。但你知道吗，那是对我一个非常大的鼓励。现在30年以后，我仍然非常记住那一刻，我爸经常在别人面前说，你知道吗，我的孩子是医学院的学生，我的孩子也要成为一个很好的医生，知道吗？那一刻那个影像一直影响我到现在。我爸爸在我的一生当中很少讲负面的话，他经常不会讲说你不可能成就了，凭我的条件你不可能成为医生的，他经常讲一些正面的话，所以那些话一直在我脑中在那生根在营造的。当我碰到困难，碰到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我至少知道我的父母相信我，我的父母以我为重。条件我要告诉你，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指正或是教训你的孩子，但是你要确定你在指责批评他的时候，你要确定他知道你爱他，他知道你以他为荣。你如果老是找出他的错误，看出他的缺点再来指正他，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的习惯。我们总是恨铁不成钢，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是成龙成凤，以至于他们做一点坏事我们就觉得说，哎，你怎么这样。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希望指正他们的错误，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改变过来调整过来，以后成为更有用的人。但经常我们这样不知不觉地落入一个陷阱，就是我们讲出的话变成是负面的，是批评的，而不是建设性的。我要告诉你，你如果你的孩子没有从他内心的根部知道我的父母爱我，我的父母以我为荣，我的父母相信我以后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要告诉你，他如果没有从心里面这样相信的时候，你跟他所有的批评指责矫正对他都是破坏性的，你会阻挡他成为他本来应本身要成为他的人。你要开始学习，学习在你所讲的话不是用你的肉体要讲的，不是用你的情欲要讲的，而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任何人。圣经里面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他说这是不应当的。神说，我创造你们嘴巴，我创造你们舌头，是要讲颂赞的话，那些鼓励性的造就性的话，而不是那些咒诅的。也许你说，我没有咒诅了孩子啊， 但我告诉你，你所讲的任何负面的话，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咒诅。因此我们要学习用神的话来看待，用看待人，用神的眼光看待人，用神的话来说的人。即使有时候你真的是很想批评指责他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要忍住，你不如不说好了。有时候我们就顺着情，我们就讲出来了，以至于那个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时候你如果不得不讲，你很想讲的时候，我鼓励你就闭住你的嘴巴，就不要讲了。你不能讲出赞美的话，但你不要讲出咒诅的话。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咒诅的话会阻挡他所要成就的，阻挡他神要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撒加利亚的故事。撒加利亚跟他太太伊丽莎白很想有一个孩子，所以他们两个祷告，祷告了好久，但是都没有怀孕能够生孩子。有一天天使显现在撒加利亚的旁边，跟他说神跟我说，很快的你的太太就可以怀孕生个孩子。那撒加利亚的第一个反应是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呢？我已经这么老了，我的妻子连岁也大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孩子呢？那天使跟他回答说，嘿，我是站在神旁边的天使，我知道神要成就什么事，当神要成就什么事情的时候，绝对不会落空的。神说你的太太将怀孕生子，神绝对就会成就这样的事情。但是撒加利亚还是不相信，就神怎么做？神让他哑巴不能说话，当他九个月都不能说话，直到他太太怀孕生出孩子，才开始让他又可以开口讲话。我在想说，为什么神让撒加利亚那时候就变哑巴不能讲话？因为神知道，如果他可以讲话，他一定到处跟他讲说，嘿，天使跟我说我太太要怀孕，但是我认为不可能啊，凭我这个年纪怎么可能生孩子？我想神是搞错了，我相信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因为神知道那些负面的话会阻挡神要祝福他们，会阻挡神要让他的太太怀孕生孩子，阻挡神要给他们一个孩子的计划，因此神让他不说话。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原本可以成就的事情，因为我们讲了那些负面的话，以至于这事情就不成就了。也许你的孩子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进入很好的学校，但是从小被你这样骂来骂去，说你不可能，你的条件不好，比你的长相等等，他就不能成就这样的事情。也许你的先生原本可以成就很好的事业的，但是回到家老师被你讲说，凭你这个条件怎么可能，你的同事都比你能干，凭你的经济条件，凭你的教育条件，你不可能的。也许原本可以的，被你这些负面类似咒诅的话就抵消掉了，就阻挡了神要在他身上的祝福了。也许我们做先生的经常批评太太是邋里邋遢的，只会在家里看孩子洗煮饭洗衣服，你从来没有赞美过他过，你从来没有跟他说，哎，我很高兴娶到你，我觉得你也可以是很漂亮很喜乐的，我以你为荣等等，以及原本你的快乐，你的太太可以很温柔的对待你的，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妈妈好的太太的。但是因为你经常讲那些负面的话，以及阻挡神原本要在他身上成就了做一个太太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经常露住我们的口舌，圣经里面讲说你要经常露住你的口舌，你如果不能说祝福的话，那你也不要说出那些咒诅的话。所以要挑战大家，当你要讲那些负面的话的时候，当你要讲那些破坏性的话的时候，类似咒诅话的时候，我邀请你学习露住你的口舌，即使赞美不能出来，咒诅也不要出来。我相信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会看到你的生命不一样，你会看到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会有极大的改变的。尤其是那一些带着权柄的角色，我刚刚讲过，做父母是你孩子的领导，你在你孩子上面有极大的影响力，你是他们的权柄。也就是公司老板，你对于你的员工你是他的权柄，你所说的话对他们带着极大的影响。你如果是一个老师，你所说的话对你的学生带着极大的影响。如果你是个教练，那个球员仰望你，他非常重视你讲的每一句话。我记得上次有一个牧师跟我分享， 他有一次他在高中比赛球队的时候，他打篮球，他是他们队里面最矮的一位。但是有一天他的教练把他叫过来跟他说，哎，某某人，我告诉你，即使你的身材比较矮小，但是重要的不是你的身材高低，重要的是你的心。他说，我看出来你有一个好胜的心，你有一个得胜的心，你充满了信心，我相信你可以成为非常非常好的球员。他说那一刻他感觉到他的教练爱他，他的教练重视他，他的教练看得起他。他说那几句话对他产生极大的力量，以至于他以后的比赛他充满了信心，也打了非常好多的好的比赛。当你有一个权柄角色的时候，你所说的话真的是带着能力的，你所说的祝福的话会祝福他们，你所说的做主的话会做主他们，你会调整他们人生的方向。你不要说啊，我是当老板的，我配他们的钱不错，你就可以讲任何你要讲的话。我告诉你，当神给你一个权利的时候，神同时给你一个责任。你不能只是我有权利骂他，我有权利要求他做这个做那个，但神也有责任要放在你的身上。神把一个人放在你的权柄之下，是要你去祝福他的，你要不断的祝福他。我在诊所里面啊，有一二十个小姐，我一个学校也有十几个老师。当我碰到这些员工的时候，当我是老板，我可以用我的权柄来指正他们，来教训他们，或是施压力给他们。但是我总是知道我不能这样对待他们，我总是知道神把这些人带到我的生命当中，带到我的公司，带到成为我的员工。我相信神有一个责任放在我的身上，神要我成为他们的祝福。一个祝福他们一个非常的方法，就是用你的话来宣告。当老师们跟我讲说你是这样不可能的时候，我跟他说，哎，其实你可以做得到的，我相信你可以做得到的。但我的英文告诉我说，于是我的英文不好，也许病人讲英文的时候我不能跟他讲的时候，我跟他说没关系，你慢慢的学习，有一天你会讲很好的英文的。我记得我刚满一个学校幼稚园的时候，刚好在附近又开一个新的幼稚园，非常非常大的一家幼稚园，非常新，每一个人都知道一个新的幼稚园出现了。那我们老师，我们的校长在跟我讲，李医师，哇，这样有一个新的学校出来，成为我们的竞争者，而且他们比我们大，比我们新，那以后我们的学校怎么招到学生？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要相信神，我们祝福那个学校，那个学校蒙受祝福，让他们招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学生，那我相信神会祝福我们的，只要我们努力的办这个学校，相信神会把学生安排到我们这个地方来的。我们有这样极大的信心，鼓励他们。我告诉他们，你们都是最好的老师。我经常在老师面前讲说，你们是这附近学校里面最好的老师，你们对学生是最好的。我经常要这样鼓励他们。也许我看他们的行为，看他们的做法，也许不如我要求的，也许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总是相信，用神的眼光看他们，他们会有成就的，他以后会更好的，以至于这样他们就有信心来面对他们的未来。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神量给我们要影响的人。也许你说你不是什么老板，你也不是什么老师教练等等，但你旁边的同事也是神量给你要祝福他们的。你是不是经常用你的嘴巴来消灭他们的志气，来贬低他们，或者你经常用你的嘴巴来祝福他们？你的孩子，你是不是经常贬低他们，看不起他们，让他们觉得说，在我父母眼中我老是不如其他的孩子，我老是不如他们一。我告诉你，即使他们所做的不如你的理想，也许他们没有成为你原本要成为那样的人，但我告诉你，你仍然可以爱他们，你仍然可以把他们调整过来。怎么调整过来？绝对是建设性的，而不是那些破坏性的。就爱能使人回转过来，就爱人使一个人提升，一个人会达到别人对他的期待。尤其孩子们，当你期待，当你告诉他他可能有所成就的时候，他往往会达到你所期待的。你如果他脑中老是认为你不期待他会成就什么好事，他就会朝那个方向去做。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爱是永不止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爱是永不止息，这句话英文里面说，爱是从来不会失败的。你要鼓励一个人，让他往上高飞， 让他提升，让他生命不断的突破，最好的就是爱，因为爱永远不会失败的。只有批评、指责、负面的那一些没有创造性的、那些贬低的、看轻那些话语，才会让他们失败。要让一个人成功，你就是要爱他，不断的爱他。怎么爱？用你的话宣告，用你的话来鼓励。有时候你就是要凭着信心来宣告，有时候你即使眼中看出去似乎不可能，看他那个样子，看他这样条件，怎么可能呢？但是你就是要凭着信心来宣告。我以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是1997年美国高尔夫公开赛，男子公开赛年终一个颁奖，就是颁奖给今年最杰出的高尔夫球员。我记得那一年是一个球员，我现在忘了他的名字。那一天我在看他转播的时候，他上台去，他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上台去就说，我今天能这样子，我要感谢跟我睡在车上3年的那个太太。他在过去的3年，因为我是出道的高尔夫球员，我没有经济条件可以住好的 hotel， 坐飞机到比赛的场地去，因此我就买一辆中古的车，那我太太就跟我在车上这样开到那里，就睡在车上，然后到那里比赛这样子。那这3年里面，我太太一句怨言都没有。他我太太从来没有告诉我说，怎么嫁你这么辛苦，人家住在 hotel motel 里面，我要跟你住在车上。他我太太从他嘴中说出来都是说，我相信你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球员，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得到冠军，我相信有一天你在高尔夫球界会成为一个闪亮的巨星。然后他太太这样不断的不断的鼓励他，即使有时候他知道他太太很失望的，有时候他知道他的表现没有他太太预期的好，但他知道他太太总是用圣经的这句话，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因为他太太爱他，因为他太太相信他，以至于即使他犯错了，他太太都可以超越那个过犯，相信即使这次犯错了，不是成为他人生的绊脚石，这次的过错会成为他人生的踏脚石，他相信经过这样的失败，以我的先生可以更加的成功，以至于3年以后，他先生终于成为那年度最佳球员。爱永远不会失败，爱也能遮掩一切的过犯。也许你没有像我一样成长在一个父母亲对我们充满爱的地方，也许你的出生的环境有很多人跟你讲一些负面的话，以至于你养成这样的习惯，你说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他们总是讲负面的破坏性的话，以至于我养成这样的习惯，经常用这样的话不自觉的就在对待我旁边的人，对待我先生，对待我太太，或是对待我的孩子。我要告诉你，我要挑战你，要开始下定决心，告诉自己说，从我这一代开始，我要停止这样的咒诅在我的家族当中。你要告诉我自己说，神啊，我要在你面前立约，从现在开始，我不要让我前面几代那些破坏性的咒诅性的话语临到我的家族来。我要告诉你，要告诉神说，神啊，从现在开始，我要讲那个积极正面祝福的话给我的孩子，给我周遭的人。你如果做这样的决定，我相信你会影响你以后的好几代。也许我们当中许多人在你脑中已经很多负面的话，很多破坏性的话，咒诅的话在你脑中生根了，以至于你认为你自己不可能有所成就，以至于你很自卑，你的自我形象很不好，总是认为自己不如人，条件差等等。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祝福结果绝对可以超过咒诅的。那些对你咒诅的话，即使在你里面生根了，你只要从现在开始不断的用神的话宣告，神的话总是祝福的话，你不断用神的话来宣告，那些宣告会消灭，会超越这些咒诅的。你要不断的告诉自己，神创造我是有价值的，神不会创造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你要告诉自己，神爱我，你要告诉自己，神接纳我，即使我做得不好，神仍然喜悦我，神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要告诉自己，即使我犯错了，神饶恕我，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祝福。你要不断地用神的话 来宣告自己的命运，来告诉自己，这些话可以抹杀掉那些在你脑中在你心里面生根的那些咒诅的话，那些负面的话，要不断的宣告，每天早上起来告诉自己，这就是美好的一天，我相信神要为我开启机会的门，我相信我的孩子以后会有所成就的，我相信我的婚姻会美满的，我跟我的家人可以和和气气快快乐乐过一辈子的，我的事业会有所成就的，别人会喜欢我的，我的员工我的老板会欣赏我的，我的人际关系是好的，我的身体是健康的，我是喜乐的，我是平安的。你要不断的用神的话宣告自己，告诉自己，我是一个得胜者，我不是一个失败者。要告诉自己，即使别人辜负了我，神也不会抛弃我，神是我最好的朋友，神永远跟我同在，神永远为我开启另外一扇又宽又广的门。即使我的孩子误入歧途，你相信神是恢复的神，有一天神会把我的孩子带到正途上面来。也许你的健康已经很差了，你要告诉自己，在医生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总是恢复的神，神叫我得到健康，我就可以得到健康。你要不断地对自己宣告这些话，而不是每天早上起来啊，又是新的一天，今天又要去看医生了，今天又要到公司去了，我就是这么一个讨人厌的员工，我就是这么没有人缘的人，我就是能力这么差的，我的孩子就是在学校不要好好学习的孩子。你不要这样用负面的话，每天用神的话来宣告，对自己宣告，不断地对自己说话，这些话会塑造你的生命，会塑造你的命运，会塑造你前面的一切的一切。我要经常不断地这样，你也许一次两次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改变，我告诉你，久了就会有改变了。我上一次前一阵子听到一个故事，是一个女士，她很想戒烟，她已经尝试了非常多种戒烟方式，她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戒掉那个抽烟的瘾。有一天他听到我这样分享的信息，他开始来学习对自己宣告，因此每一次他抽烟的时候，即使他很享受抽烟的时候，他都告诉自己说，我不喜欢抽烟，尼古丁的味道很不好，我很快的就可以戒掉烟，每一次都这样告诉自己，我相信我可以戒掉烟，我相信有一天我 不用再靠抽烟来满足自己等等。他不断这样一天一个礼拜几个月过去，他不断这样的宣告自己，他以前也经常讲说，即使我可以戒掉烟，但是听说戒烟以后一定会胖起来，所以他老是告诉朋友说，我即使真的能戒掉烟，但又胖起来又能怎么样呢？但因此他开始改变了，即使我真的戒掉烟以后，我相信我的体重也不会重起来。所以每天这样一抽烟的时候，这样宣告，这样宣告，他很奇妙，经过几个月以后，有一天早上他起来，他照样的燃起烟来抽，他觉得说，哎，奇怪，今天的烟怎么味道怪怪的，很难忍受，他就丢掉了。隔了没多久，他又燃起一根烟起来，哎，又吸了一口烟，哎，这个味道实在是受不了。从那天开始，他就不会再想抽烟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不断的宣告说，我可以戒掉烟的，我可以不喜欢烟的，我可以戒烟以后也不再增加体重了。他真的戒烟以后也没有增加体重。我们要经常不断地对我们的生命说话，即使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当你不断地宣告的时候，这些宣告的话语就会成为塑造你命运、塑造你生命的一个助力、一个信心的力量。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关于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漏，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她有一天来到耶稣的背后，她摸她的衣裳穗子，她心里说，我只要摸她的衣服，我就可以得到痊愈。如果在英文里面他讲说 she kept saying， 他不断地说，他不断地告诉自己说，只要我能摸到耶稣的衣裳，我这个血漏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他已经散尽了家财，他已经找过了所有的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的病总是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但是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信心，他用宣告来表达他的信心，他不断地告诉自己说，只要有一天我碰到耶稣，只要有一天我能摸到他的衣裳，我就可以得到医治。他不断地这样宣告，只要我能摸到，我相信圣经会描述着他不断表示说，他不是一次两次而已，他没有在那里说啊 too bad， 太糟了，我已经花了所有的钱了，看了所有医生，但是我的病还不好，我相信没有机会， 但是他不断的怎么说，他在他心里面不断的告诉自己，不断的宣告说，只要我能摸到耶稣的衣服，我就能得到医治。终于有一天耶稣来到他的旁边，因为他心里不断的宣告，他摸到耶稣的衣裳，他就得到医治。我相信也许在人生的此刻，我们当中有许多的人，你有不同的困难，也许你不是像这个女人一样有疾病身体上的困难，也许你有婚姻的，有经济的，有工作的，有身份上的困难，你是不是愿意学习这个女人，跟她一样说，只要我能经历耶稣，只要耶稣的能力进入我的生命，进入我的婚姻，进入我的工作，进入我的身份当中，我就可以得到满足，我就可以跟这个女人一样得到我所期待的。我们要经常这样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跟我们自己对话，宣告美好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经里面也描述到大卫他经常跟自己说，尤其当他忧闷的时候，尤其当他自己不如意的时候，他经常跟自己说，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他说我应该仰望神，因为他用笑脸帮助我。这是大卫对自己讲话，他在患难当中，他在困难当中，他告诉自己说，我的心啊，你要喜乐起来，你要带着盼望，你要仰望神。他对自己宣告，我要仰望神，我要喜乐起来。因此他的人生经历是那么多的神的祝福。我期待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跟大卫一样，尤其当你面临困难的时候，面临挫折的时候，失望的时候，你可以经常对自己宣告，神跟我同在，有神跟我同在，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阻挡我呢？有神跟我同在，谁能阻挡神要开的门呢？有神跟我同在，即使别人看清我，别人说不可能，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呢？我们要经常这样的对自己宣告，以至于那些祝福就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相信在我们当中许许多人，你来到教会，也许你感受到神的祝福，也许你在教会出入，你觉得你过去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神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为什么吗？其中一个因素是我们同工们不断地为我们大家在祷告，我们不断地为你们在神面前宣告。我知道我们当中许许多人都有某一方面的困难，家庭、婚姻、孩子、人际关系、工作、身份上的困难，你知道我们怎么为你们祝福吗？我们经常在这个地方，特别是礼拜三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宣告。我们可以这样宣告，为什么？因为神设立我们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当牧师的，神给他一个权柄，可以为我们每一个人宣告，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祝福。因此我们经常在这个地方，或是在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为每个弟兄姐妹宣告祝福临到我们弟兄姐妹，宣告健康，宣告得胜，宣告喜乐，宣告平安、能力、智慧、创造力等等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以至于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经历很多神的祝福。那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所以今天我要为大家来祝福，我要为大家来宣告。我相信神设立我在这个地方当牧师，神给我足够的权柄来为大家祝福。所以我邀请等一下大家，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你可以敞开你的心来接受从神来的祝福。不管过去有多少的破坏性的、咒诅性的、负面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不管那一些话是不是还影响着你成为一个喜乐平安，成为一个神原本要你成为的人，那不管那些话是不是到现在仍然影响着你，以至于你过得不满足、不喜乐、没有信心，我要告诉你，我要在你面前向神宣告，也要在你面前向那些黑暗的势力宣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受祝福的。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好不好？你是不是愿意思考看，在你过去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破坏性的或是负面的话到现在还影响你？是不是你的父母、你的亲戚、你的朋友，那些让你很伤心难过的话，让你觉得他们看不起你，认为你没有条件，认为你不可能成就事情，那些话你想起来的时候仍然深深的刺痛你，仍然捆绑你，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平安， 没有喜乐在你生命当中，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爱你的另外一半，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好好的跟你孩子说一些祝福的话，说我爱你，我以你为荣，我相信你未来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以至于你说不出来，因为那些伤痛仍然在你心里。我现在告诉你，神的宣告，神的祝福永远超过这些咒诅的。神的宣告，神的话也可以断掉这些咒诅的话呢，神的话可以代替这些咒诅的话在你里面生根呢，以至于你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宣告，神啊，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求你祝福他们，让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得胜者，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平安喜乐的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健康。是啊，你给他们智慧，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何条道路是他们应该走的。是啊，你 让他们愿意饶恕别人。是啊，让他们充满爱心，充满耐心。是啊，让他们愿意对他们的孩子说那一些祝福的话。是啊，让他们愿意对他们的先生，对他们的孩子说那一些赞美的话。是啊，让他们对他们员工，对他们的老板，对他们同事讲一些造就性的话。是啊，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让他家庭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让他们孩子都充满了神的祝福，聪明有才智，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神啊，宣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都是喜乐的，即使他们有疾病，神啊，你也可以医治他们。神啊，你可以让他们活得健健康康，每天早上起来充满了平安，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健康，他们可以健步如飞，他们心里充满喜乐，脸上散发出荣光，散发出笑容。神啊，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孩子来献上感谢。神啊，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都是更聪明、更有智慧的，更蒙你祝福的。神啊，我们的家族从现在世世代代要蒙受你的祝福，健康、喜乐、平安要充满我们的家族。神啊，为咱们当中有当公司的经理、当公司的主管或公司老板的，神啊，请你大大的赐福给他们，让他更成为他们员工的祝福，当他们成为他们属下的祝福。神啊，你就大大的祝福他们的事业，大大的祝福他们的员工。神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就如同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神啊，谢谢你，这是你的应许。神啊，我们凭着你的话语来宣告，我相信你要复兴我们每一个人，复兴我们每一个家庭，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神啊，你要为那一些还在等待另外一半的带来合适的另外一半，我们相信在寻求你的主啊，你都要满足他们。神啊，我们宣告那些等待身份的，很快的你就要为他们开启另外一扇门，让他们很快的拿到工作，拿到身份。神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祝福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成为许许多人的祝福，让这个教会成为这个社区许许多人认识你的管道。神啊，你的能力充满在这个地方，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从你来的能力。神啊，我们渴望这个地方充满了人，在这个地方敬拜赞美你。神啊，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所有服侍你的人。神啊，谢谢你，这些的应许，我们相信美好的事情必定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求神的复兴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复兴由我们个人开始，由我们嘴巴所说的话开始。我挑战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注意你口中所说的话，让我们口中所说出来的话都是赞美的，都是祝福的，都是成为别人造就的话。不要让那些我们所说出的话成为破坏人的、别人的咒诅。我们求神借着我们祷告来复兴我们。哈利路亚！神啊，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祝福这个教会，祝他一切的一切。主啊，你复兴他们，从他的宣告开始，从他们口中所说的正面积极造就话开始。Yeah.
他人都是健康的，都是喜乐的，都是平安的，都充满得胜的，充满信心的。神啊，我们的事业要发达，我们的家庭要美满，我们的下一代要充满祝福。神啊，谢谢你，这个教会要充满你的荣耀，充满你的能力，成为许多人祝福。谢谢你，这样跟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一个人找三到五个人跟他说，神祝福你，跟他说神的祝福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感谢神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